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6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尼亚。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顿将为您介绍在二战中为美军立下赫赫战功的纳瓦霍生化密码员。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赞扬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俄罗斯批评美国干预伊朗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应美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发生的反政府与亲政府对立示威。抗议活动爆发后，已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黑利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他说，这些抗议是自发的，表达当地人的基本人权。黑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在北京大举驱逐被当局所称的低端人口的外地劳工的同时，政府为了更加积极地吸引外国人才，从2018年开始实施新的高端人才签证制度。北京市已经在本星期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第一张确认函的获得者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中国未拿到这张证的外国人提供压缩的审发期限，申请次日获得签发，免交签证费和急件费等待遇。低端人口一词在中国市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因涉嫌歧视而引发很大争议。此后，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去年11月曾出面否认有低端人口这一说法。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回应兰德参议员说要完全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想法。兰德参议员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我的提案是要把援助巴基斯坦的那些钱用于在美国建设公路和桥梁。川普行政当局星期四宣布冻结给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并表示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恐怖网络采取果断的行动之前将一直冻结军援。美国政府官员说，冻结的军援包括10亿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用于反恐行动的9亿美元。巴基斯坦军方表示，美国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威慑，只能破坏安全合作的地区和平的努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国际新闻。今年的纽约出租车司机挂历火辣上市了，这套挂历年年推出，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一边自我调侃自我励志，一边也为一家慈善机构募款。2018年的出租车司机挂历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大胆也最有创意的版本，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要如何面对美国的自由？美国陆军开发模拟校园枪击案电脑软件，培训老师拯救孩子的生命。另外，纽约市计程车司机挂历火辣上市，虽然不是名人，可是也星光四射。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中国留学生是美国大学校园人数增长最快的外国学生群体之一，不仅给美国校园带来很大的影响，他们本身也面临如何融合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挑战，比如如何面对美式自由。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校园便发生了数起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赞扬美国自由的发言被中国学生组织指为诋毁祖国， 两个月后，达赖喇嘛应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又被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并被指剥夺了他们保护祖国形象的权利。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冲突显示了中国留学生是被洗脑的一群。但在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Splinter 任记者的牛牧哥以自己的经验说明，这种对抗的产生是因为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
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但我完全不懂。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抵触的，为什么你这样批评我们的国家？就因为你们的媒体给你的都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图斯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中国留学生是他研究的重点，他也有同感。
我必须说，作为中国学生，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希望了解更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去获得更多信息。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了更多信息，你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留学生群体常常被视为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牛牧哥说，在生活中其实政治是回避不了的。
即使是有人说我到这里就是来学工程的，回去找大公司工作，我不在乎政治，不谈政治，就是这些学生，你在这里也不可能回避政治。一个例子就是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们的州长，优秀的州长瓦克尔，抗议影响了利尔大学的每一个班，助教在州府静坐抗议，你怎么能不受影响？
牛牧哥还认为，就参与政治而言，美中之间有天壤之别。
当电视上播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你看你听你评论，好像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当中国发生大的政治事件，你确实感到你就像个体育比赛的观众，我只能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感到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图斯奇说，对民主的近距离观察使他获益良多。
我确实观察到有关于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有时候它又运作不良，但还是有渠道对事情进行讨论更好些。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我一直鼓励许多我的学生要更注意这些事情。
研究中国问题的艾萨克斯通费西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北京对于那些不听他们的话、对特殊事件严厉批评的学者、美国官员和记者进行惩罚是很在行的。因此我认为，对学术自由真正的担忧是触及到了共产党感到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问题。
但从事国际教育研究的资深专家佩吉·布鲁门萨尔认为，就美国教育本身而言，学术自由是动摇不了的。
我认为在美国要取消学术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认为中国学生有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确定其他中国学生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并不担心学术自由会受影响。
据统计，2017年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创下了最高纪录，总共发生了6万多起，导致15000多人丧生。在大规模的枪击案中，1/3发生在校园里。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美国陆军和国土安全部研制出一个电脑软件，逼真地呈现枪击案的现场，培训老师在混乱的状况下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这个软件叫做 EDGE， 原本是美国陆军的虚拟现实训练，现在也被学校采用了。虽然枪击案在屏幕上展开，可是学生的尖叫和哭喊都让人毛骨悚然。这个模拟项目是根据真实学校中的真实事件设计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遭到枪手的杀害，在一些案例中，凶手就是本校学生。
嫌疑人进入学校导致混乱，这个软件教你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学生，让他们靠着墙壁站好。
这个模拟现实软件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枪击案，老师、学生、警察，甚至用枪手的眼光来看待事件的发展。
这个项目有很多的功能，让老师来尝试不同的应急方案。比如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老师发现堵住教室门很有效，因此这个项目让不同校区尝试不同的方式，看什么最合适他们的环境。
枪手对着一所小学的校门一阵扫射后，电脑显示出让人惊恐的画面。枪手走进了学校的过道，老师们堵住教室门，枪手手持突击步枪在过道上疯狂射击，孩子们尖叫奔跑或者被吓得呆在原地。这个软件培训老师和急救人员如何在枪手继续行凶的同时抢救学生。
我们坐下来听调度员的电话录音，听各个枪击案的录音，真让人毛骨悚然。你坐在那里思想，那些录音中发生了什么，怎样让执法人员、消防人员和所有人更好地应对这些事件，我们如何提前为他们提供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当他们遇到生命危险时不至于是第一次面对。
研究人员研究了很多真实事件，比如克伦拜高中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这个软件可以让几十名人员同时在家里的电脑上接受远程培训，让他们通过扮演警察或者教职人员参加模拟演习。这个模拟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枪手造成的伤亡。设计人员让这个软件尽可能地做到真实，你可以听到 3D 音响，可以听到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子弹。
如果让应该受到培训的人受到培训，那么我们可以防止很多死亡，让人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三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案都发生在校园内。研究人员希望这项原本用来培训战士在战场上自我保护的软件可以让学校更加安全。
今年的纽约计程车司机挂历火辣上市，这套挂历年年推出，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挂历诙谐励志，同时也是为一家慈善机构来募捐。2018年的计程车司机挂历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大胆也是最有创意的版本。
It's me, this guy.
是我，这个男人真够丑的。
Ugly you are.
2018纽约出租车司机日历上市，今年的模特来自于7个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能让你这一年开怀大笑。创作日历的人说，2018年的版本可能是他们迄今最棒的作品，而且涵盖了一系列在公开场合拍摄相当需要勇气的作品。
路人会经过观看以及拍照，所以这些司机会来到拍摄现场，而且拍摄结束后他们个个都是模特，真的很棒。
这些模特年龄不同，身材和背景也不同。2018挂历展现纽约多元的男女出租车司机更富有个性的一面，刚好赶上夏天，你会看到丹尼那令人难以抗拒的目光，还有喜欢鱼与熊掌兼得的塞普坦博哈桑先生。
我们会想好两三个拍摄地点，然后我们会衡量每位司机有多自在以及有多调皮，试着依照他们的个性量身打造出场景。
有奇缘能相聚，死也无悔。我真
有些人天生就有明星光环，例如自称是 K 歌之王的封面人物亚历克斯王，即便他们只是小有名气。
It's difficult to let everybody.
要让每个人都记得你、认识你是很难的，对吧？要让大家都认识你，你就得当个总统。我是一个小小的司机，所以有些人知道我，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如果能有更多的纽约客和观光客知道他，他也不反对。
我会给所有的乘客看，我在出租车日历上。而且我是封面人物亚历克斯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一位法国人把祖传酿酒艺术带到了华盛顿。另外，国家公园之旅要带你去看天下第一喷泉，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酿造葡萄酒是一门艺术，要结合种植、调制，特别是对葡萄酒的热爱。通常酿制葡萄酒是一个延续几代人的家族产业，就像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一样，作为法国人，他把欧洲著名的酿造工艺带到了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山地。
我叫马修·菲诺，是一名酿酒师，我为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金氏家族葡萄园工作。小时候一直想当消防员，觉得那很酷，可是后来发现我为祖辈种植葡萄的经历感到自豪，我也想种葡萄。我在法国罗纳河谷的北部长大，那个地方叫做克罗兹埃米塔日，是法国很有名气的葡萄酒产地。我父亲热爱葡萄酒，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一有好酒就给我尝尝，我很喜欢尝葡萄酒。我觉得我研究葡萄酒制作，可以把我对葡萄酒的爱和对土地的热爱很好的结合起来。我的工作是种植、科学、艺术的结合，因为我们需要大自然母亲让葡萄成熟，让葡萄可口，才能让葡萄酒可口，所以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需要科学知识来明白发酵、贮存以及葡萄酒酿造过程的各个环节，而艺术可以让每个酿酒师有别于其他酿酒师，也为葡萄酒酿造带来人文气息。葡萄酒制作工艺没有秘密，你做葡萄酒的年份越长就做得越好，因为你见识了更多种葡萄酒，你会积累更多的经验，增长更多的见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你永远都不会感到厌倦。这里的葡萄采摘从八月末开始，十月底结束，所以我有两个半月的时间，生活是疯狂而忙碌的。我天天早出晚归，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7天都是如此。因为这几个月是酿葡萄酒的关键时期，是压榨期和发酵期，是我们把葡萄变成葡萄酒的时候。That is when we change grapes into wine. As French, 作为法国人，我应该感到悲观，因为这似乎是法国人给人的印象。法国人总是在抱怨，我已经学得比以前更乐观了，接受现实中的生活，不管心情好坏都得打发这一天，但是如果你怀着好心情，这一天就会好过得多。我一直很想旅行，对我来说旅行是一种学习的方式，不仅是学习制作葡萄酒，也是自我认知的过程。你学习到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思考问题，你学会倾听，每次旅行都是你走出你已经熟悉的领域，更多的了解自己。说实话，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都不知道维吉尼亚州在地图上的位置，我对美国的了解非常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后来喜欢上了这里。我认为如果你对生活充满热情，你要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的生活会更快乐，你会带着更多的微笑去生活。
今年美国的一月特别的寒冷，可是还是有人不怕低温挑战冰河。
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几十人在数十年来最冷的气候中参加了极地跳水活动。人们跑进密西根湖冰冷刺骨的水中，然后赶快上岸包上毛毯。纽约沿岸地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数百人参加了科尼岛北极熊跳水活动，跃入寒冷难耐的大西洋中。
很难忍受，我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好像我有点冻僵了，但很高兴我做到了。
这是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的，是迎接新年的很好的方式。
科尼岛的冬泳活动筹款用于慈善，部分捐给纽约水族馆。
提起美国的国家公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了。这是美国建立的第一座国家公园，也是全世界的第一座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决心要走遍全美国的417座国家公园，现在他已经走完了将近的一半。今天梅耶要分享游览黄石国家公园的难忘经历。
黄石国家公园有大约500个间歇泉和10000个热泉，其中老中式喷泉是最著名的景点。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于1872年，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参观了这里的很多泉水，他说世界上一半的间歇泉都在这座公园里。
They have geysers that range from Old Faithful。
这里除了老中式泉之外，还有这样的热泉，基本上就是地上的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窥探冒着泡沸腾的地表下面。
有些地方冒着泥浆泡，
它们看上去像巫婆的迷魂汤，因为你在栈道上走，在你左面或者右面的大泥潭里会突然出人意料地冒出泡来。这里真是可以看到地球内部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热泉色彩绚丽，这是由生长在温水和热水里的微生物群形成的，水温决定了颜色。
Check out the view of Grand Prismatic from above.
看大棱镜的景色，这里像大棱镜这样景点折射出彩虹里的所有光泽，赤橙黄绿青蓝紫。
Anywhere you are,
在公园的任何地方，似乎在360度的范围里，都可以看到地下冒出热气。
有上升就有下跌，而且快速下跌。黄石河从公园里奔腾而过，大瀑布从94米高处颠沿而下，比尼亚加拉瀑布还高2倍。每年有400万游客来到黄石国家公园观赏这个美国西部的地标。
欢迎加入黄石公园的交通堵塞，又名围观野生动物。任何时候路边出现任何动物，似乎每个人都会停下车来拍照。
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唯一的从史前至今一直有野牛生活的地方，这里有4000到5000头野牛，是世界上仅存的野牛群。这里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事实上，黄石公园是美国本土的48个州里哺乳动物最集中的地方。不过，定时喷发的老中式泉仍然是这里的主要景观。
如果你要看间歇泉，那么再也找不到比黄石国家公园更好的地方了。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时间再会。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介绍在二战中为美军立下赫赫战功的纳瓦霍生化密码员。纳瓦霍族人生活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的传统语言极为生僻，本族以外的人很难听懂。美军通过纳瓦霍族人创造出的密码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日军破译。本期推出纳瓦霍生化密码员专辑的上半部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将为您回顾一下2017年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的精彩瞬间。
This is where God sent to bring him the first verse. No verse ka be ka ma ila ta so kon ta sil kai. Ne be ka chi do ta ka chi ta so ko en ta ti pa.
1942年2月，菲利普·约翰斯顿向圣迭戈的伊利奥特陆战队兵营的通讯军官提出使用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担任生化密码员的建议。不到一个星期，约翰斯顿就带着4名纳瓦霍族人前往伊利奥特兵营进行了一次演示，后来的故事就创造了历史。因为纳瓦霍族人的语法十分复杂，一个家庭的近亲之间有时都不能完全听懂，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这种语言也没有文字。约翰斯顿认为，纳瓦霍族语言可以满足军方对研制一种无法破译的电码的需求。纳瓦霍族语言只有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族保留地上使用。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广泛接触到这种语言，或者没有接受培训的话，就无法弄懂纳瓦霍族语言的语法和音调，更不用说对方使用方言了。有人估计，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能听懂这种语言的纳瓦霍族以外的人不到30个。1942年5月，29名纳瓦霍族人被征召入伍，接受了新兵训练。这第一批纳瓦霍族人后来在加州欧申塞德的陆战队彭德尔顿兵营创造了纳瓦霍密码。纳瓦霍生化密码员主要是参加海军陆战队。硫磺岛战役爆发后的头2天，美军陆战第5师通讯主任霍华德·康纳少校率领6名纳瓦霍生化密码员不分昼夜的工作。6名密码员一共发出并接收800多条生化信息，无一差错。
我父亲获得生化密码员的嘉奖，这是很大的荣耀。不管怎样，这么多年没有人提过他，人们将承认他们是美国的英雄。
萨缪尔·索西二战中是美军第5陆战师第2营的士兵。索西在硫磺岛、瓜达尔卡纳岛和关岛等太平洋地区的每一次重大战役中都是担任无线电通讯员。
美军陆战队征召了差不多400名纳瓦霍族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所以他们在这里庆祝纳瓦霍生化密码员诞生75周年。
由于索西一家人的慷慨捐赠，飞行皮岭航空博物馆现在是纳瓦霍生化密码员的展物之家。
展览很了不起，有些实物是索西一家人捐赠，其中包括通讯设备、索西当年的军服以及他从纳瓦霍生化密码协会得到的外套，
我认为他们为陆战队带来的特殊性和独特性能再次让我们自豪。有人总是议论这个国家真的需要陆战队吗？当我们展示此类有创造力而且独特的技能时，我认为陆战队的重要性就得到凸显，也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永远需要陆战队，而且有陆战队的存在。
他们有能力以一种别人无法听懂的方式进行沟通。菲利普·约翰斯顿了解这点，并最终向伊利奥特陆战队兵营负责训练的人提出了建议，这是他们开始合作的方式。没有纳瓦霍生化密码员的参与，硫磺岛战役就无法取胜。
由于生化密码员必须发送秘密信息，他们当时是第一批登陆的人员之一，也是最后一批离开的。
他们的密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破译的生化密码。
这些陆战队队员在太平洋各地担任生化密码员，他们的声音也在南太平洋上空激情回荡。
在国内，他们对那一段英雄业绩几十年来都是守口如瓶。今天我们对这些杰出的陆战队员进行他们很早以前就应得的表彰。
我们在樱桃点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与纳瓦霍生化密码员比利特先生欢聚一堂，开始有点不可思议。可是我是说，当你真正坐在那里听他讲故事，你就渐渐地被吸引了。
作为一名纳瓦霍人，能见到他，听他讲当年的经历和故事，真是荣幸，也是一种荣誉。
我们开始就军服等实物展开了讨论，结果一谈就是20分钟。他与现场的陆战队队员们交流了30分钟，陆战队员们可以单独向他提起问题并与他合影。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意思，我们希望你能收下。
2017年已接近尾声，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成绩。我们提前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单项6个月的航母维修。由于你们所有人的辛勤工作，我们提前完成了试航。而且我们很早就获得了所有的达标证书，这也为我们下一年的工作设立了一个标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的资格标准要去争取，要做很多的训练。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的专访。我们已经播出了麦克马斯特对伊朗和朝鲜问题看法的专题内容，今天播出的访谈是第三部分。麦克马斯特谈到了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问题，来看。
现在来谈谈巴基斯坦。总统先生在新年的头几条推文中说，美国在过去15年中糊里糊涂地给了巴基斯坦330多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给美国的只有谎言和欺骗，以为我们的领导人都是傻子。他们给我们在阿富汗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避难所，不能再这样。总统先生显然在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这是为什么？
Well, I think the tweet speaks for itself. I mean, the president is frustrated, and he.
我想这些推文说明了总统的态度。总统对此沮丧，他重视我们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的伙伴关系，但是巴方的行为总是让总统沮丧。 他们为一些恐怖分子提供支持，非常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而使用另一些组织作为外交筹码。总统先生对于巴基斯坦人民有很深的同情，特别是恐怖分子对平民实行大规模杀戮，还有几年前在一个学校的大屠杀。我的意思是，他同情巴基斯坦人民，他希望看到巴政府能够更大范围地打击恐怖组织。这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一个互相指责的游戏，而是我们明确地向巴基斯坦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再充满自相矛盾，而是两国要真正开始合作，实现阿富汗的稳定。这对于巴基斯坦也有巨大的益处。令人沮丧的是，巴基斯坦有时不顾自己人民的利益，有选择地打击恐怖组织，为另一些提供避难所，支持在巴境内运作的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领导，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正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延续他们的罪恶行径。
As they perpetuate hell in portions of Pakistan and in Afghanistan.
几年前，我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巴基斯坦，他宣布消息说要给大约70亿美元的援助，这对巴基斯坦人来说是个大数字。我记得巴基斯坦人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希望了解钱是怎么花的。这种脱节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在我看来，我们希望了解我们的钱是怎么花的，这有什么可义愤填膺的？可另一方面，您不给这些国家钱，别人就会介入，这就是风险。
我不认为现在会有人介入，并希望巴基斯坦继续支持哈卡尼网络这样的恐怖组织和塔利班这样的组织。我的意思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在南部边界也有恐怖主义问题，这种恐怖主义问题的确可以追溯到巴基斯坦。本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巴基斯坦那样的行为方式持续下去，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一直看到的是，巴基斯坦有选择性地打击这些组织，同时维持和扶植其他组织，这些组织为其外交政策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信心认为，巴基斯坦不想成为被国际社会遗弃的国家。巴基斯坦有着巨大的潜力，人力潜力、经济潜力。因此我们真心希望看到的是，巴基斯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不再有选择性的打击这些组织，不再提供庇护所、支援基地和其他形式的领导力支持。
您怎么考虑这个因素？巴基斯坦是个有核国家，至少在历史上曾跟朝鲜在核武器方面勾勾搭搭，所以他们有某种，我不想用讹诈这个词，这个词太冲了，但他们的确有这种杠杆力。
我认为这对任何巴基斯坦领导人来说都是不明智的。我无法想象巴基斯坦领导人用核武器来勒索或敲诈，如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朝鲜就在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巴基斯坦想成为朝鲜吗？朝鲜模式在我看来可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我认为巴基斯坦可以走在增强安全和繁荣的道路上，也可以走上效仿朝鲜的道路。我认为这种选择对巴基斯坦领导人很容易。
要知道，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棋盘上动一颗小棋子都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问题当中没有一个是彼此脱节的。我的意思是，这些问题之间有很多的关联性，这是我们讨论过的。
有没有一个方式来描述总统的外交政策？我听说您说过这样一句话，川普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把我们带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包括我本人。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您怎么描述总统的外交政策？
我的描述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您可以在可读性很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读到更多的信息。这份战略现在已经公布了。
我还真读了，挺长的。
但这是对他给他领导的所有部委的指导政策的简明扼要的陈述，明确地向我们的盟国和合作伙伴以及对手描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看重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希望如何维护和保障美国人民的关键利益，并通过强调与世界各地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但出了自己的舒适区的意思不是说您与总统在任何方面有分歧吧？
不，总统做的是挑战根本性的假设。
他总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向他解释的时候，他把我们很多暗示性的假定明晰化了。我要说，他在各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明智的政策决定，包括一些重大决定，比如八月间在南亚战略问题上的讲话。他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制胜之道的战略，不仅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且是整个南亚地区。他在两次讲话中列出了印太战略，一次是在韩国，一次是在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包括安全层面，也包括经济层面。当然，还有伊朗战略，这是对近几年战略的根本性转向，反映我们决心正视伊朗的恶意行为，并遏制这个独裁政权用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稳定并实施暴力造成人民痛苦的资金。
好吧，
普京、俄罗斯和国家安全。首先，您是否相信？您也许说了无数次了，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选举。
Yes, of course.
是的，总统正式说过这一点。
Okay.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找到一种途径来应对这种非常复杂的战略。俄罗斯用多种方式制造这种新的威胁，这就是用虚假消息和宣传以及社交媒体工具制造社会对立，使社群之间相互攻击，弱化他们的决心和他们的承诺。我们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涵盖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些内容，论述每次我们谈及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导致纷争的分歧是多么重要。我们必须强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这是我们对我们价值观的共同承诺。我们珍视个人的权利和法治，我们珍视我们的民主。
当某人潜入你的选举和辩论，或者散布假消息，这很阴险。这些阴谋影响渗透到我们国家的每个部分。
阴险是恰当的词汇，因此最重要的对策之一就是让这种活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这种活动的根源所在，这种活动的目的所在。因此要做到这些，您需要大幅削弱他们对我们社会或其他人施加负面影响的能力。正如您所知道的，俄罗斯人在欧洲、在法国最近的选举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最近的公投中非常活跃。您看到他们在墨西哥已经很活跃。我的意思是，他们在黑山的所作所为，试图策动政变，以及这种复杂的竞选活动。因此，让俄罗斯制造不稳定的行为曝光，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一旦每个人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他们制造信心缺乏以及让社群之间相互攻讦的能力就会大大削弱。
我肯定俄罗斯官员会否认这么做。
我想俄罗斯已经从您可以称之为花言巧语的否认推诿，转变为似乎不合情理的否认。同样的人在说，我们没有打下那架飞机，或者没有暗杀那些人，我们没有军人在克里米亚或者在乌克兰东部，这些都不足信。我们没有向用化学武器大肆屠杀自己人民的叙利亚政权提供保护，这个根本不足信。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俄罗斯做的就是对抗他们制造不稳定的行为。正如我刚才所说，让这些行为曝光，公诸于众。
普京不也否认了吗？
但是我们也必须防止和俄罗斯进一步的冲突。我们希望做的是找到合作的领域。最近我们已经看到，看上去似乎俄罗斯要采取损害自己利益的行动，去恶意对待美国、西方或者欧洲的盟友。
如果你没有任何自我保护，我们的对手从某些方面讲会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我们想做的是找到我们与俄罗斯在我们利益重叠的可以合作的领域。这些领域当中，我们一直谈论的就是朝鲜。另外还有伊朗，我指的是让伊朗在中东做大，怎么会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他们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伊朗正在帮助叙利亚，普京也在帮助叙利亚，
他们在那里有共同目标。
每个阿拉伯国家肯定会认识到俄罗斯一直在做什么，俄罗斯应当为其介入中东地区的名声，为其让伊朗和伊朗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在整个大中东地区保护内战的行动付出代价。俄罗斯不应当对伊朗提供保护和支持，让其继续在这个地区实施其罪恶的计划。我指的是，伊朗不仅在支持像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所有这些非法的武装组织，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边大约80%的战斗人员都是伊朗的代理人。当然还有也门，他们正在做的还包括建立远程导弹网络。因此，我再次认为要揭露曝光他们的。真的想问问俄罗斯，援助并与伊朗政权为伍，怎么会符合您们的利益呢？
我觉得他们对这种耻辱做出了很多回应，但是我认为川普政府使用的说法是战略竞争，过去这么说过，而且不仅仅是川普总统上任后的过去一年里，过去多年都说过。他说普京的实力增强了，看来他没有因为耻辱而被吓跑。干预美国选举没有让他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的。
他还成了地球上受到制裁最多的国家之一。我的意思是说，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不要做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我们不指望俄罗斯做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情，或者帮美国一个忙。我们希望做的是能够找到合作领域，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说服俄罗斯，让他们相信在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威胁方面，合作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东北亚又有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您已经看到韩国和日本在加强跟我们的联盟关系，韩国和日本都在迅速武装起来，这不符合俄罗斯利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朝鲜的问题解决了，这真正能让东北亚进入新的繁荣时代。您能想象朝鲜的核威胁会让俄罗斯、中国或任何一方受益吗？
您现在的这个职位最让您吃惊的是什么？
最让我吃惊的是跟我共事的人的高水准。本届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着来自政府各部门极为敬业的公务员和军官，他们太棒了，能跟他们共事是我极大的荣幸。另外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本着共同的利益与世界各地这么多国家一道共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跟各国的对口单位，跟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这也许是个互动群体吧，但这也是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的群体，他们试图推动和保护我们各国公民的利益。正如您说到的那样，我们有很多正在应对的问题，但我们也有正在加以利用的机会，这些是增进我们所有国家的人民和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机会。
将军，非常谢谢您，祝您好运，我们会拭目以待的。
谢谢您，格莱塔，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
电影《华盛顿邮报》上映后佳评如潮，专家们表示这部影片在媒体与白宫剑拔弩张之际，再次彰显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下面请看记者许湘云和宁璐发自华盛顿新闻博物馆的报道。
电影《华盛顿邮报》2017年年底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的事件作为背景，讲述新闻媒体为了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无惧威胁与阻碍，揭穿政府试图掩盖的真相与谎言。先来了解这部电影与今日新闻环境的比较。
这部片讲述1971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报社编辑布莱德利无惧尼克松政府的威胁和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参与揭露美国国防部隐瞒30多年的越战机密文件，揭开政府的错误决策带来大量伤亡的事实。从历史角度来看， 五角大楼文件真相在纽约时报率先发表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要求行政机关禁止该报继续披露，而华盛顿邮报在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坚持下继续披露文件真相。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出版自由，裁决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可以在不经政府审查的情况下合法出版这份当时被视为机密的文件。这起事件使美国新闻业的报道自由得到保障，也带来民众对尼克松的不信任。1972年媒体揭露水门窃听事件，导致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这对美国新闻业来说是重要的一刻，向公众说明了媒体扮演的角色，监督有权势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决策负责。58000名美国人在越战中牺牲，这些文件揭露了政府早就知道这场战争打不赢。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对报道越战真相的坚持，使这份当时的地方性报纸在一夕间举国皆知。格雷厄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70年代社会中，是报业唯一一位女性发行人。她突破了董事会基于利益对她的阻挠，展现了不凡勇气和气魄。电影里白宫和媒体的紧张关系，与今日媒体环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抨击《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散布假新闻。
So the term fake news has come about in the past few years.Became particularly powerful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假新闻这个词这几年才出现，在去年总统大选被某些候选人大量使用，拿来形容不利于自己但内容准确无误的新闻。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大众对新闻自由的信心和媒体的公信力。70年代媒体的调查报道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案等重要事件，而到了今天，随着电子时代和网络的发展，更多重要新闻能得到及时报道。
With the internet and the digital news era, there are even more powerful stories that are being reported out there.
演员和制作阵容坚强的《华盛顿邮报》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年度十佳电影之一，也拿下《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影片榜首。这部片除了强势问鼎2018年奥斯卡奖之外，也让观众看到维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揭露所足以带来的改变。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宁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入籍面试是绿卡持有人成为美国公民的重要环节。这个面试除了考察申请人的背景和英文能力，也要测试他们对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了解。对于很多申请者来说，准备这场面试需要花费不少功夫。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博物馆最近开创了一个项目，借助博物馆藏品艺术品，帮助新移民实现美国梦。一起去看详细情况。
But New York City was actually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then moves to Philadelphia, and as it is today, it moves to Washington D.C.
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坐落在曼哈顿上西区。每个星期四傍晚6点过后，博物馆大厅里会有一群人在讲员的带领下参观展品。他们在试图了解美国的过去，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新的公民。
我们集中讲授移民局入籍面试会问到的100个问题，但我们更加侧重讲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典故。很多时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未必知道这些故事。
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的公民项目开始于今年7月，项目宗旨是帮助大纽约地区的绿卡持有人通过馆藏艺术品和文物来准备这场面试。以美国历史和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公民常识测试是美国移民局入籍面试的重要部分。申请人需要在电脑随机抽取的10个问题当中答对至少6个。申请人最常见的做法是把题库里的100道问题的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讲解员金斯伯格说，公民项目为准备入籍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有趣并且有效的替代备考方案。
We look at this painting called The Bulls and the Bears.
我们使用的一件展品是一幅叫做《牛与熊》的油画。这幅画非常滑稽地把华尔街上的人用牛和熊来代替。这可以帮助新移民回答入籍面试里关于美国经济制度的问题。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音乐家卡迈尔·萨达特计划在2018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For some questions,
有些入籍面试的问题我很难记住答案，但是我会联想到在这里看到过的某件油画或者文物，这会提醒我答案是什么，这对我很有帮助。
除了在展厅参观实物，公民计划的培训项目还包括课堂讲解。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布兰达·尼克尔斯已经在美国居住多年，他希望借助这个项目恶补一下自己的美国历史。
我知道这个项目会涵盖公民入籍面试的内容，另外我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但知道的并不多。比如参加这个项目之前，我一直以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过美国总统。
纽约历史学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妮佛·山茨说，公民计划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关注和支持。
美国移民局了解了这个项目，事实上他们还邀请萨曼莎和整个团队到美国的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社区组织传授经验，帮助当地的申请人利用艺术品准备公民入籍面试。
山茨说，纽约历史学会下一步计划是把这个项目制作成网络教程，让更多未来的美国公民受益。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猫咪咖啡馆并不新鲜，但是让猫星人、汪星人甚至是猴子与主人平起平坐共度休闲时光的咖啡馆并不多见。埃及亚历山大的这家宠物角落咖啡馆与普通的咖啡馆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里不仅为人类提供美食，还为宠物提供服务，这在埃及是独树一帜。主人在享用美味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宠物饿肚子了。年岁大了筋骨不好，南非这群古稀之年的奶奶辈儿可坚决不服老，而且他们的体格也许比许多年轻人都要健壮。他们是拳击爱好者，每周都会去两次健身房做有氧运动和打沙袋训练，他们还会在拳击台上试试身手。拳击教练说，这项专为老年人提供的拳击从5年前就开始了，一些奶奶一练就立马爱上了，再也没有停下来。一位奶奶说，练拳击让她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她感觉自己现在的身体比16岁的时候还要好。这种面包叫 Sirkkaleipä， 在芬兰语中是蟋蟀面包的意思。一个面包中含有约70只干蟋蟀，占整个面包约1/3的重量。厂家说，昆虫被研磨成粉与面粉一起烘焙，人们吃面包时不会感觉到昆虫的存在。昆虫面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含大量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蟋蟀面包已经开始在芬兰的超市销售，售价为3.99欧元，是芬兰普通面包价格的2倍左右。尝过这种面包的顾客说，面包的口感很好，和普通面包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昆虫面包你敢尝试一下吗？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新党青年军卷入陆生间谍案，爆出有所谓的星火梯计划，究竟是国台办暗中出资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还是民进党政府有意借此案打压统派人士？案件的发展又是否会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的局势？而在另一方面，中方片面违反两岸在2015年协商所达成的共识，上周突然启用紧贴台海中线的 M503 航线，这是不是为了配合解放军军机绕台，进一步挑战台湾海峡中线？是否会影响相关区域的飞航安全？外界又是如何解读此举背后的政治与军事意涵？海峡论坛周日邀请两位来宾针对相关话题进行深度对谈，请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1月6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尼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